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美玲、凯传还有我们的洪宇建牧师继续在这里共同的来探讨关于科学与信仰话题当中，我们讲到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美玲啊，这个宇宙大爆炸听起来真的很深奥哦。
是啊，
那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理论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洪牧师呢特别在给我们讲宇宙大爆炸是现今的科学上来讲宇宙发展的这主流的一个导向的理论了。洪牧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再来总结一下关于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到底我们怎么样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的角度来理解它呢？
宇宙大爆炸理论呢，当初是人们是嘲笑的，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的想象啊，那后来没想到真的随着科学的一步步发展，尤其是从哈勃他在天文上面观测到的具体的红移现象，然后又结合着彭齐亚斯和威尔森他发生的宇宙背景辐射现象，也借着他们后来这个美国宇航局送到外太空的 COBO 这个 COBO 卫星观测里面所做到的辐射的整个在宇宙背景的千分之一的起伏，与观测到的宇宙的物质的分布的微小的不均匀的大小正好如此相符的情况下呢，有这么几大支柱的这个实验和理论的吻合呢，就使大爆炸理论成为当今天文学上面的主流理论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有很大意义的，的确是很大意义。这个科学上的发展给我们指出了原来宇宙真的是有一个起源的，宇宙原来本不是就存在的，宇宙现在还正在膨胀，说明宇宙也并不是无限的。
那上一次您讲到那个宇宙的膨胀，特别是用了一个好像叫做斑点气球的这种膨胀模型啊，来为我们大家讲述，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呢？
因为当时弗里德曼呢，他解释了就是宇宙的膨胀，从理论上必须说，星系间它离开的速度是以距离是成正比的，就是说，离我们越远的星球离开我们的速度就越快，是成正比例的。速度和距离成正比例，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斑点气球模型来说明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一个如果买一个气球，是这个气球上面有很多斑点的话，当你吹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选中一个点为中心参考点的话，它周围的点离它越远的点，你在吹这个气球膨胀的时候，它离开它的速度也是越快，这是可以想象的，这就是所谓斑点气球模型。另外一个呢还有很大的支柱，就是整个宇宙当中的氦和氢的分布，说明氢现在基本上占整个宇宙的总物质的四分之三，而氦在占四分之一，这说明宇宙还是相对的年轻。如果都变成氦的话，我们就宇宙就进入到死亡状态。像那个太阳啊，如果它这个氢啊进一步在核反应里面燃烧掉的话，它就最后成为氦。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太阳就进入老年状态，那就叫什么星呢？那个状态叫红巨星。红巨星就慢慢开始冷却了，然后呢，它就开始膨胀了。膨胀以后呢，它慢慢膨胀到最后，它一点上呢就 collapse。所谓就是崩溃，崩溃以后结果就造成所谓白矮星的物质，白矮星以后再下去，它的尸体，星球的尸体就是黑洞，它最后它完成了它的使命，这就是全部完了。在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原来整个宇宙都是有一段过程的，而我们整个生命现在这儿都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如果我们说过去哥白尼发现我们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原来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而反过来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我们以为地球就算没什么了不起，可是现在才知道到现在目前这么多的星系里面，要发现我们地球啊能够这么特殊的能够让我们生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东西相比的很好，我们才能存在的。整个宇宙的大爆炸，如果它的速度，他说不能够超过十的有一个速度36分之方，它的偏差速度，说是如果大爆炸速度如果快过它的偏差距离超过十的36次方的话，那就是速度如果太快的话呢，就物质呢它分散的太快，它来不及凝聚，那么氢也就不能形成了，都是光子啊、夸克啊、质子啊，它就没办法形成。但是如果它爆炸速度太慢，很快就形成， 那么宇宙就形成一个大块，它就不可能展示这么丰富的一个宇宙的系统出来。所以这个误差呢，速度偏差一点点，我们现在就不能存在。你看这是何等精细计算的。我们知道现在像欧米伽手表啊，最好的机械表的高峰啊，它里面的零件的精密度如果到十的负六次方七次方的话，那就人的精密加工的极限了，尺寸方面。可是它负三十六次方，这是不可思议的。你说爆炸的时候它产生一正物质反物质，它里面说是一般每产生十亿个正电子和十亿个负电子的时候，它会多一个正电子，正和负全部取消了，唯一多了那么一个正电子，它活下来了，就是差这个十亿分之一多一点点。所以整个宇宙的存在是很精密的，很精巧的，很精巧的。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其实给我们一个概念，一个思考了，好像这个宇宙不是偶然就这样存在了，或者说偶然的出现了，然后偶然的这么精密，实际上在这里面都是有智慧的。
有信仰是当然这么看，可是当时这个大爆炸理论出来的时候，也不是当时这些科学家就这么愿意接受的。因为有人就说了，我不喜欢大爆炸理论，因为大爆炸理论就预示了上帝存在是可能的。有的人非常反对这个，包括有个稳态理论的霍亚尔，他是提出一种稳态理论，就 steady state of cosmology， 这种理论过去占主流地位。其实这个整个大爆炸理论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只是到后来证据太确凿了，才排山倒海般的压倒了。本来的时候呢，他们一直是稳态理论占上风。稳态理论就认为这个宇宙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是永远不变的，但是地球在不断的扩张，这个事实从天文望远看到，他是没办法否认这个事实。他就认为虽然在不断的扩张，但是因为发现地球啊的密度啊，它要保持稳态嘛，他就甚至打破了物质守恒定律，就认为物质也会不断的产生出来。那这些东西又不可能做实验和做验证的，所以稳态理论它很多东西都不能解释的。比如说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没有温度平衡的，还有这个天空背景是黑暗的，这些都不能解释。它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速度是这样子的啊，更不能解释的就是那个宇宙背景温度了，这些东西它都不能解释，却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表明人啊是非常抵制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
有人讲那什么震荡宇宙理论，那是什么？
后来有人说稳态理论不行了，后来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震荡理论 oscillating universe， 就说明啊、哦，我承认宇宙大爆炸有这么回事，但是这个大爆炸呢是大爆炸了以后又收缩了，然后再大爆炸又收缩，意思就是它永远是个自发过程，这样子呢也是进了无限了。虽然大爆炸过程是有限的，但是它总是从有限进了无限，永远不断的一收一放震荡。因此这样子，如果是震荡它永远这样子的话，本来就是宇宙是这样子，它没有个开始嘛，它又可以把宇宙有个起始点的这个理论给排除掉，所以就产生震荡理论。还有霍金什么无边界的虚拟时间理论，但是只是纸上谈兵了，不像这个大爆炸理论有这么坚强的观测和实验的支持了。
所以这些的理论都是想要否定宇宙是一个起点的、
有起点，因为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因此因很多人呢，因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呢，真的有很多天文学家后来就从不信神就变成信神了，因为觉得太奇妙了，也看到人的局限。而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整个宇宙太阳系，我们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每一个我们现在存在都跟其他的存在息息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信仰上来看，当然唯有是上帝安排这一切的。可是不信的人呢，他尽管晓得这一切都那么不容易，人活下来是要许许多多参数啊，有上千上万个参数都要恰好都符合这个数字人才能活下来。比如说地球，它就很特别的一个星球，它和整个太阳系必须在银河系的边缘上，三分之一的边缘上，如果不在的话，整个宇宙大环境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可太阳系本身，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地球的质量以及地球的倾斜度向着太阳的每一个部分，它的参数都不能做任何的改变，一做改变地球就不是现在的地球了，温度也不是现在温度了，空气也不是现在空气了，水分也没有了，生命也会没有， 所以都要所谓恰到好处才可以，这叫做 fine tuning universe。 我要让这个手表开始走，每一个零件都要设计的恰到好处才配合起来，使这个手表走起来嘛。随便哪一个零件缺了就不行嘛，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们也会提出一种所谓的理论，跟上帝的创造理论相对抗，这叫什么呢？这叫仁者理论。所谓这仁者原理是什么意思呢？仁者原理认为，你固然可以谈到我们生命现象是这么的奇妙，宇宙现象是这么的奇妙，所有这些参数都必须是这样固定，这都不错。但是他认为我们这样谈，能够这样看，是因为我们人是活下来了。人活下来就看，哇哦，真了不起，怎么就会是我，怎么会就是宇宙是这样，而这宇宙这么恰好配合我，让我能够活在这个宇宙里面。他认为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宇宙存在，生命存在，它有千万个可能性，你其他的可能性最后都被否定掉了，就说明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可能就是胡乱碰撞的话。但是恰好你正好都符合掉了，也正因为你符合了，你才能发现，你才能讲这话。那你没有符合的时候，这些现象早就不存在了，就等于一个很比较的这个弓箭手，我不会射箭，但是我箭我放的时候，我对着一大片墙壁射的时候，我这个箭总是会到墙壁的某一点上面停住，但是这个墙壁上的某一点，我不管怎么射，总是会落在某一点上。但是我射以前，你要我找出这一点来射，我是绝对射不到的，因为有千千万万个点，我没有这个水平，就专门找这一点，控制的这么好。但是我射的时候，我必然会落到那一点上，但不能说我射到那一点上，你就把我那一点打个红星，就说你射中靶心了，不可以这么说，这一点不是你的靶心。你射好点以后，你再去换靶心，你说哇，我真厉害，我就冲着你这点射过来的，那就是胡扯。所以你这样说没什么意思，不能证明你的箭术高明嘛。你们射好的一点总是一点，那这一点是跟其他点都不一样，但这一点不可以夸口，就说好了不起啊。
他们来否认是上帝的创造，
这个世界带着目的来的，他否认这一点。
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神创造我们是有目的，也是有原因的。
对。
那如果他用这个仁者原理的话，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偶然或者几率，偶尔你会存在，但是也不是神真的为了什么原因而把你创造出来的。
对，这就说明呢，圣经上是说的不错了，人性的刚硬。如果人如果要选择不信的话，真的人可以选择很多理由可以去不信，能够真正信神呢，是神的恩典。所以罗马书说，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话，唯有神的话才能打开我们的刚硬的心。问题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是神的大恩典临到我们，是个超自然的。当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就看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呢，我们不是科学家的话，我们给他肯定啊，你这科学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即便科学家的话，就是信神的科学家，也不能把他做的科学的结果就看成是绝对的。科学还在不断的发展，是不是这宇宙大爆炸理论就很成熟了？这不过是一个解释宇宙来源的一个模型吧？是不是以后还会被更好的模型代替呢？很可能。但是有一点，宇宙有一个起点，宇宙有一个来源，因为你现在看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星系都在往各处散。按照这个速度，恒常的速度化，你推过来，在160亿年以前，星系和星系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所以整个宇宙是从一点出来的。而这一点，先从理论上算，它不能够再推了，再推过去完全就是无限大，就是信息全没有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正好也是告诉我们，神的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本身，它根本就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科学只能研究存在的东西，以存在的它到底是以怎么样一回事存在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的规律是什么，这是科学研究的。至于它为什么存在，为了什么目的存在，它本身不是科学的研究的题目。在哲学上面，它归在形而上学的领域里面，超验的，不是我们经验里可以证明的。这就是意义和存在，为什么这世界是有而不是无，这世界是冲着什么目的来的，生命是为着什么目的建立的，这不是从我们后天的人的实践当中可以发现的事情，唯有凭着信仰可以找到的事情。因为真正的知识是那绝对者， 全能者、无限者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们真正的知识唯有从他来，这就符合了。
那侯牧师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特别的讲到这个宇宙？当然您给我们提到了说神创造天地从创世纪就开始了，但也有没有讲到宇宙的发展，或者说宇宙最后它的结局是什么样呢？在圣经当中神有没有启示我们人类呢？
对，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天地都要过去这回事，天地都要像衣服那样渐渐的旧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很好的说法。可是我们古人不是这样说，我们古人是天长地久，天不变道义不变，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地是永在的。可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天地都会过去，但唯有什么呢？耶稣说我的话不会过去，天地都要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过去。说明一个什么呢？原来这个宇宙不是 everything， 天地不是一切，在天地之外有一个更大的存在，这个存在是这个天地可以存在的原因，原因一定大于结果的。上帝帮助我们看这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敬畏上帝，上帝之能力就在这上面彰显的。记得约伯说，约伯受了很多苦，他很多冤枉，上帝没给他解释你为什么受苦的原因，上帝在旋风中回答他的时候就说，我当初的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铺张穹苍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上帝放在跟人的一个 level 去责问他，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所以在这里面神是引导我们来认识上帝的伟大奇妙，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至少把我们作为人应该知道的关于生命和金钱的道理都告诉我们了。就像那个彼得后书的，圣经是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一切事情是告诉我们，是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能知道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分就是了。上帝不告诉我们事是他的隐秘，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的，这显明的事情属于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真正的知识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的基础啊！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科学越发展只能越来越说明人原来的有限，也越来越说明上帝在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显出来的荣耀。因为科学我相信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本来是让人借助它来认识上，更加的认识上帝，而不是借助科学发展来否定上帝的。所以我们呢就此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过去古人关于创世纪的传说有很多，天地怎么由来的，但没有一样经得起科学的检验的。科学一发展，这些过去的各种这样的传说理论就纷纷倒台了。可是圣经它提出一个简直是超乎人间想象的那种天地的存在的一种由来啊，这个它的深度不是当初圣经开始最早的创世纪3600年前的古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如果它真是从人来的话，它是根本经不起这个时间的考验的。科学的发展它就会越来越说明古人的幼稚，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却是一本那么奇妙的书。圣经所讲的科学的理论还没有产生以前，他已经预言了，他预言了宇宙的有一个来源，他预言了宇宙的整个创造，它是很奇妙的创造。特别是希伯来书说神创造这世界不是从我们看见的显然可见的物质里创造出来的，这个说法真的是挑战了人们的思维的极限。除了圣经这么说的话，没有一种创世的传说理论可以说到这个宇宙包括时间从没有时间里来的，空间从没有空间中出来的，物质从没有物质里出来的。所以这一个点，绝对的点，从上帝开始的，这是圣经作为古代的文献里面讲是唯一点明这一点的。而且它也说明天地都要过去，都像衣服一样旧的话，这种是到后来我们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才发现的这条原理都已经在讲在圣经里了。所以现在的科学越发展，越使我们来敬畏神他在圣经里面说的启示是何等的准确。当科学发展的在一定程度还不够的时候，我们人会骄傲，当牛顿的时代我们以为宇宙是无限的，我们就会以为这个创世纪这话讲的不对。但是科学进一步发展下来，就说明我们不能把现在正在发展的科学思维绝对，用科学来反对上帝圣经的启示，那是可笑的。因为圣经在上帝上的话是不变的，而科学不过是一直在发展中而已。